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几个中医常用的药物，但是这几个药物呢，它们有一些很特殊的状况。第一个跟大家谈一谈《本草备药》里头的独活，第二个谈天麻，第三个谈白头翁，都是这个《本草备药》里头的药材。这几个药材呢，它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在书上写着“有风不动，无风反摇”，就是说这几个药啊，风吹了的时候它不动，但是呢，当没有风的时候，它自己就在那里摇来摇去了，好奇怪啊。那么来看。独活，独活这味药，他讲啊，为什么它能够治风？独活我们一般来说都是用在风药里面，例如好几味治风，不管是头风也好，什么风，那么独活呢，就是进入所谓的少阴肾经的气分的一个药物，那么在少阴肾经来治疗风。所以，独活在这个书里头讲，他说辛苦为温，入足少阴肾气分，然后呢，它能够收风，能够理伏风，伏风就是说躲在里头的风，然后呢，还可以治疗少阴肾经的伤风、头痛、头晕目眩、风热、牙齿痛，还有呢就是筋茧啊。还有就是这个什么痹痛，还有奔豚等等。那么它其中有一段写的最有意思，就是说有风不动，无风反摇，又名独摇草。就是说它因为有这种风吹了不动，风不吹它反而动的这样的这个状况，所以称它为独摇草，就是在。没有风的时候，它会这样子摇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草。再来看另外一个叫天麻的，它也是治疗风的，但是它治肝经气分，肝就是足厥阴，肝经的气分。那么它主治什么呢？主治出风眩调，就是有风而头会晕眩。头眩眼黑，头会这样子眩，而且呢，眼前变黑，语言不遂，风湿顽痹，语言讲出来啊，讲不出，讲话不能够顺遂，还有呢，风湿以及很难治好的痹痛，痹就是血瘀，瘀阻不动，小儿癫痫，就是说有那种癫痫之类的毛病，那么他这个也是一样。它底下又说，它长的样子是有点像，长得是有点像黄瓜。那么它的茎呢，就又叫做赤剑。可是它也是有风不动，无风反摇，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定风草。前面那个独活叫做独摇草，这个叫做定风草。那么它能够定住风，所以天麻也是常常用来治疗。头上面的，还有脸上面的这些个毛病，那么它也是治疗风的一种毛病。不过这一个药物却是在民间处方当中很常使用它，而且甚至于在药膳里头也常常使用。可是要注意，书上记载说血瘀虚少以及类中风者忌用。所谓类中风就是。类似中风的症状，例如生气而中风啦，或者是这个什么妙种五恶而中风啊，等等各种不同的状况而中风的，那么这种人不可以使用这个叫做天麻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处方。叫做半夏天麻白术汤，治疗头痛如破。 或者叫头痛如裂，就好像裂开了一样那样的疼痛。好，再看另外一个药叫做白头翁。白头翁呢，这个药呢是用来凉血治疗，像是大肠风，就是大肠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它是入阳明血分，就是胃跟大肠的血分的这个药物，它能够偏肾凉血啊，能够使得肾经被坚固健康，而且呢能够凉血，凉血呢就不让流血，所以有的时候有大便出血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肠胃炎之类的，可以使用这个药。那么这个药它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底下也是讲有风反静，无风则摇，没有风的时候就会摇动。为什么我讲这三个药呢？主要的这三个药很特殊，它们都是治疗风，一个是治疗什么？治疗这个肾经的风，一个治疗肝经的风，一个是治疗胃跟大肠的这种风。但是呢，它们都一样，有风的时候它不动，而没有风的时候反而会摇动的这一个特性。就是因为它不怕风，所以它就能够治风。这是中医看药物它的生长状态来用来治病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想法。那么事实上，根据临床实验也真的有这种效果。这是这三个药物，它们因为它们生长的状态而能够拿来治病。我们再看另外《本草备药》里头还记载了另外，同样是《本草备药》这本书，另外还记载了两个药物，也是非常有趣的。例如，我们来看有一个药叫做贝母。贝母啊，在四川出产的，叫做川贝母。那么在很多地方都有出产贝母。那么，例如有一种贝母叫做浙贝啊。那么这些都有。那么这个贝母，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这个功能非常特殊。那么它可以治疗什么呢？可以治疗所谓的疮疡，就是假如我们这里生疮了啊，或者是结硬了一块东西，那么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贝母来撒在那个地方。我曾经使用这个治疗耳朵啊，因为穿耳洞，现在不是女孩子很爱美吗？甚至于男孩子也一样，都在耳朵上面穿一个洞、穿两个洞，有的时候甚至于穿更多的洞。其实穿这个洞并不好。好了，我曾经用贝母来治疗这个耳朵上面穿洞，穿洞以后呢，因为使用耳环有过敏的现象，就是这个耳环呢，有一些耳环它可能是黑金的啦，或者是银的，或者是金的，甚至有一些呢，它根本就没有经过很好的处理，就是一般拿到戴上去玩的这种都有。那么这种比较处理的不好的，就常常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过敏。好了，在这过敏的时候呢，耳朵可能会流一点，就是流一点组织液出来。那么这个东西呢，非常难治。那么吃消炎药啊，擦点这个消炎药膏啊，都没有什么效果。结果贝母就可以治，因为怎么样呢？贝母可以攻专散结除热敷恶疮，就是说能够把这个结，能够把这个热，能够把这个恶疮都可以擦了。好的。去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病例记载，就是他说啊，唐朝有一个人，脖上就是这胳膊上面啊，胳膊上面长了一个疮，这个疮很奇怪，样子像一个人的样子，就像一个人的头。他说， 唐时有人脖上长疮，如人面，就有点像人的脸一样。而这个如人面的这个疮呢，他竟然的可以喝酒，可以吃东西，就是说拿酒给他喝他也喝，拿食物给他吃他也吃，能饮酒食物，但是呢亦无他苦，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不对的地方。片头诸药悉受之，给他什么药，就拿任何的药，就是治疗疮啊疡啊所有的这些药呢，是他含在上面，通通没有关系，他拒受之，他通通能够接受没事。但是呢他到贝母的时候，竟然发现到这个人面疮上面的这个疮啊皱起眉头来了，而且呢把这个眉头这样子一皱皱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想，哎，好，这可以拿这种贝母呢在这个上面来撒，结果就拿这个贝母呢就撒在这个人面疮上面的口里面，就一直喂它，喂了几天以后，这个人面疮啊就结成痂块啊，结成这个血痂块就好了。所以它能够敷恶疮，而且呢能够练疮口，可以使得疮口啊被这个修炼掉。而事实上在临床上，我常常使用贝母来治疗这种疮，也效果非常的好，并且呢也没有什么毒性。除了这个以外，贝母还可以治疗痰啊咳嗽啊，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再看一个药，叫做雷丸的。雷丸也是蛮好玩的一个这个药物，它是专门用来消积杀虫。所以积就是我们吃了东西以后，在腹部啊在什么地方就积成一块，那么这个时候呢很难消除，那么这个雷丸可以消除。不但如此，甚至于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可能生一些个像肿瘤之类的东西，不管恶性的啦良性的啦，都叫肿瘤，也都叫做积，或者叫积聚真假这些东西。那么这个雷丸呢它就可以消这种积，而且还可以杀虫。过去有一个人叫做杨面，面就是这个脸面的面，旁边呢就再加一个力量的力啊，这个字叫杨面。杨面呢他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他说杨面得一疾，这个疾患非常奇怪呢，没发语，每一次啊只要一讲话的话呢，肚子里头就有好像有一个小的声音怎么样去跟他回应，讲一句话他也跟回应一句话，有点像回声一样。以后呢慢慢慢慢的他讲话的时候，那里头的回应的声音呢越来越大，叫久见声大，越来越久呢这个声音呢也越来越大。结果有一个道士就说，这种毛病呢称之为运生虫，就是在这个里头的这个叫运生虫，就是你讲一个字他就跟着你讲一个字，你讲两个字他跟着你讲两个字，你讲一句话他就跟着你讲一句话，这种叫做运生虫。怎么治呢？他就说你可以拿这个本草书啊来读。那本草书呢，例如我们这个本草备药这里面第一个药呢叫做黄芪，第二个叫做甘草，第三个叫人参。他就拿这个本草书呢叫黄芪甘草人参，然后这样的一个字一个字就是一个一个这个药这样的念下去。他说读本草啊，他说读的时候呢取不应声者治之，就是说你念到哪一个东西它里头的这个运生虫啊不敢讲话了，那个就是。结果他说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结果读到雷丸的时候呢它就不应声了。好，这个时候他就吃了雷丸，这个病就好了。我讲这些是好像你听到是像讲故事一样，事实上呢就是中国医学治病的时候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利用这个药物的特性。这个药物的特性不一定是经过什么，像是我们用西洋科学方式去做一些实证的科学研究，然后决定这个药可以治什么，而是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例如看它被风吹了不动的它可以防风， 那背这个什么，就是我们在念什么东西或者用它来产生一个特殊的反应，那么它就可以治什么病了。我们听起来似乎有点像迷信，可是呢却常常就是真的有这种事情。再举几个例子，例如在有一本书叫《左传》，《左传》里头啊曾经提到过一个人叫做晋景公，就晋啊那时候的景公。晋景公呢有一次得了很重的病，那么他这个病呢很难治，那么他就听说那个时候秦国有一个很医术很高明的医生叫做缓，缓是缓和的缓啊，他说有一个医生叫做缓的非常有名非常好，就说哎，请这个医生来帮我看看吧。可是在请医生来看，医生还没到的时候，他晚上做个梦，梦到说他这个病啊已经没得治了。怎么样讲没治的呢？他就说他在做梦的时候梦到有两个小鬼，这两个小鬼呢就说哎，明天啊那个医缓啊他要来给这个晋景公治病了，可是呢这个医缓来治病那是一定会把我们两个小鬼啊就给赶走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办呢？能够因为这个晋景公他并不是个好人，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让晋景公还是要死，就不让医缓把他治好。结果他们想很简单啊，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高啊、哦、高，高之下，荒之上，就是高。高是什么地方？高是心啊，心脏的一个心脏，心脏它是整个的心脏呢，它是一个像七夕，就是一个尖的，是底下这个地方叫心尖，心尖这个地方呢叫做高。那心包膜，心包包着这个包着这个心脏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心包膜，心包膜跟那心尖之间的这个地方叫做荒。他说我们两个人躲在这个地方，躲在这个高荒这个地方，叫高之下荒之上这里，那么医缓呢就没有办法治我们。结果第二天医缓真的到达的时候，那么医缓给他一把脉，就说你这个病啊你入高之下荒之上，没有办法治了。那么因为这个地方针灸也没办法送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因为心脏大家都知道扎针的话非常的细非常的这个危险，另外呢用药物也没办法治了，所以就说这个病我没办法治。那么这个晋景公呢就觉得还医缓真的是非常高明的医生，竟然的跟我做的梦都完全一样，表示说那我也算是没有什么救了。所以最后呢晋景公就送了医缓一些钱，然后晋景公就死了。这个是中国古时候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类似这种特异功能的这种方式来治这些病，药物也用特异功能的方式来做，那么这个人的病呢也用这种好像利用做梦等等来说这个病能治或不能治。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用现代科学的方式讲，好像都是迷信，都不能证实。但是我现在提出几个东西，这是现代科学做出来的实验。例如这里有一个植物啊，它有感应功能，它真的知道很多的事情的一个实验。在过去大概在1966年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个测谎仪的专家叫做 Cliff Baxter， 叫做克里夫·巴克斯特。他呀、啊，在他的这个庭院里面在浇花的时候啊， 他一下子心血来潮，就把那个测谎仪的针这个两极啊，一直接到那个这个植物，那个植物叫做牛舌兰。牛舌兰它的这个叶子长得长长的啊，这样子那么很容易生的，随便割一段呢，在花盆里面又可以再长出一个新的牛舌兰。它在这个牛舌兰上面插了一根电极，在花盆上面插了一根电极，然后加水。在加水的时候，这个水啊越加越高，越加越高的时候，竟然都没发现到这个加水的时候的这个电极呢产生短路的现象，反而画出来一个曲线。这个曲线呢看起来就像一个人呐、很高兴的时候所画出来的那种测谎仪上面的曲线。这个时候巴克斯特就非常惊讶，竟然的植物有感情啊，他就突然想了，植物竟然有感情啊。后来他在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也很好玩。其中有一个实验呢，他就是准备在这个植物上面来点个火烧这个植物的叶子，他说我要烧它。刚刚要烧的时候，那电子笔已经画出来一些东西了，他没有感觉到什么。后来他就真的拿火插上火柴，然后呢要接近这个植物的时候，这个植物呢又画出一个曲线。这个曲线他就看有点像在测谎仪上面看到一个人叫救命的时候的那种曲线。这个时候让我们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现代人讲的所谓的特异功能，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做他心通。像刚才啊，他在前面发现到的那个图呢，已经是在叫救命的图，那个电子笔的图了，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第二个的时候，已经要火要是烧它的时候再画出来的，想通了，哈、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呢，原来植物身上也有所谓的他心通，不但有他心通，而且呢，这个植物还更奇怪的懂得是真是假，因为它这个火柴啊，要去点那个叶子的时候呢，那个叶子那个笔就画出来了。可是他现在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说，我要点火要烧你哦，又做一个实验，要烧你哦，可是没烧，结果呢，这个笔连画都不画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植物啊，它不但知道刚才的那种他心通的这种现象，而且还有辨别真假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由此可见，植物真的有感情，真的有感觉。不但如此，我们再看植物还是生物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东西没有生命的，例如水，它也知道很多的事情。例如在日本有一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呢是一个日本人叫做江本胜，他所做的一个实验，就是水啊拿到放冰库里头做结晶，在放进冰库做结晶之前，假如在外面给他下了一个意念，例如这个意念呢说这个水很漂亮，或骂这个水说你好丑之类的这样子的语言的话，那么所得出来的水结晶的样子也不同。讲它好的呢，得出来的水结晶非常的漂亮，而讲它不好的呢，那个水结晶就长得非常的丑，或者甚至于连结晶都没有。这个无生物都能够知道人的意念，那么生物呢，像植物或者像我们人啊，像这个身上的那这些长的疮啊，或者我们的细胞了、那就更不用讲了，他们更是知道我们人的意念。因此我们有所警惕，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跟人讲话都应该是善意的，都应该是非常真切的，不要说谎话，不要骂人，不要有任何恶意，这样才好。
大家好，其实你好，在台湾啊，好像很多人把这个背痛叫做睾盲痛。那我在书上都看不到睾盲痛，这是不是就是睾肓痛啊？
其实是睾肓。
这样子。
哎，对。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背痛哦，这个睾肓痛是不是跟那个病入膏肓是 都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啊。膏肓痛是一个穴道，叫做膏肓。这个病入膏肓是说我们的心脏这个地方有个位置啊，被称之为膏跟肓的位置，是这样的，一个是位置，一个是穴道。在这个背后有一个穴啊，叫做膏肓的呢，它是在脊柱啊，我们讲这个中间这叫脊柱，脊柱旁开三寸，是在胸椎的第二三四第四椎那个地方的一个穴，名字叫做膏肓。其实那个地方痛啊，是膏肓啊、俞膝呀这几个穴道在痛。那这个地方穴道为什么会痛呢？是这里的肌肉有的时候是因为拉伤啊，或者因为这个或者因为有这种叫做肌肉痉挛，那这样子的情况才会痛得不得了。而且这个痛啊，有的时候痛到你好像都要去撞墙才是，或者才会舒服，但是也不舒服，去撞也撞不好，那个就是膏肓痛。所以呢，因为是那个穴道，而那个穴道对应的前面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心脏。
好像在
对，就刚好是心脏。心脏呢，心脏它是一个这样子一坨这样的啊，它尖端呢是向着这个向着左边这样去的，那个尖端这个心尖这里呢叫做膏，那个外头有个心包，那个心包叫做肓，这样是膏肓。病入膏肓就讲这个膏跟肓的中间这个地方，就是膏之下肓之上这个地方称之为膏肓。那个地方呢是针灸达不到的地方，是药物也达不到的地方。我曾经在节目里面曾经说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名医叫做医缓，这个缓呢他要去治晋景公的病。那晋景公呢，他在前一天晚上就做个梦，梦到有两个小鬼在膏之下肓之上，所以说这个病呢就治不好了。结果医缓就跟他说，你是这样子的病，就真的最后晋景公就死了，就没办法治。所以叫做病入膏肓是讲这个事情，
就是个典故来。
对的。
哎，那我们后面的这个背痛的这个膏肓穴，那个应该就可以针灸得到了吧？
那个可以针灸得到，就可以治疗，而且正好它也可以治疗这个病入膏肓的。所以我刚刚讲的不是讲那个晋景公的这个故事吗？另外扁鹊啊，其实也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要去替忘记的是谁啊，跟替另外一个人治病的时候呢，他在前一天晚上呢就做个梦，也是梦到两个小鬼。那两个小鬼说：“嘿，扁鹊要来治病了，我们怎么把他躲到这个膏之下、肓之上呢？”那么，这个扁鹊就没办法治我们了。可是扁鹊他是一个名医，他呢就找到了一个穴道，就是这个膏肓穴，所以呢他就说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治疗。结果那个人也比较好命嘛，就被扁鹊就给治好了。
所以他从这边治到前面。
是的，是的。
那这么说来，我们的背痛是跟就等于说我们不用担心了，他不是真的病入膏肓了。
背痛其实我讲要治疗这个背痛的话，还有很多的方法。其实那个更不需要把它给联想到膏肓，就病入膏肓去。更不是一回事，
就放心多了。好，那下次请胡医师再告诉我们这个背痛怎么治疗，好
的。可以的。
好，今天也谢谢胡医师。
啊，谢谢，
谢谢。Thank you.